5月份是每个礼拜排了哈，可能是我讲的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错误啊？我们看哥罗西书哈，他排哥罗西书，
排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当我们要查经的时候，我们那一卷，你要知道它的背景，你不知道，你要查它的那个经卷就很困难。
我哋查一卷经卷，要知道它背景，要唔系好难明白。
有没有不会听国语的？
有没有
听
明普通话？
有没有？都会吗？真的都会哈、哦？那就不用翻译了，我这样可以讲快一点。谢谢你啊。因为每一次都有排嘛，所以我以为也是要排的哈。大概我讲慢一点，那你们要抄一下啊。哥罗西书，它是大约在主后61年到63年写的一个经卷，作者是保罗。主后61年到63年写的一个经卷，它也被称作监狱书信。监狱书信有四封，第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二个是腓立比书，第三个是哥罗西书，再来是腓立门书，统称为监狱书信。那哥罗西书这里所强调的主题，哥罗西书这一个经卷强调的主题，就是讲着充满万有者的身体。中心经句，它的经文的根据是哪里呢？请看2章9-8，9-8。我们一起读哈，9-8开始。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是充满万有者的身体。这个万有者是谁啊？你看哥罗西书，万有者是谁啊？什么？大声一点呢、啊、对，主耶稣哈、啊。我们讲神没有错，但是哥罗西书强调就是耶稣基督。根据哪里？1章15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16节，万有都是靠他造。你再看那个17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18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主题，这一卷的主题一定要记得。你不但要讲，而且要写那个经文在哪里，你对那些会讲看圣经的人呢，会有一个很好的力量。你只有这样讲，但是没有圣经依据就不行。我再说一次，哥罗西书里头讲基督是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讲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哦。所以在讲那个圣经神的道理的时候，它的路线发展也不同哦。这样明白哈？都写好了，写好了，我就要继续讲下去了啊！我问一下，那个考会考那个高考的都考了？理科还没有？你考了吗？ 还有谁啊？谁不在？他去哪里？哦，他还要考试啊。哦，那那个呢？哎，你的兄弟呢？不是你？中级。哦，你也是有考吗？哦，明年啊，不是有三个吗？哦，这样，他还没考完呢。哦，好好好，那这样我知道一下哈。那我现在要讲保罗写哥罗西书的目的，写哥罗西书的目的是要对付那些侵入教会的异端，他要对付侵入教会的异端，然后呢高举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这是写哥罗西书的主要目的。里头异端都有讲出，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交代。那哥罗西书他强调的重点，现在讲重点了，强调的重点乃是要信徒认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根据一章的十八节，这个一定要记下来，因为有一天如果轮到你讲到，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清楚路线了，你就乱讲了，很迷迷糊糊，这些要写下来，以后你再去看每一章才不会跑掉。那再来就是强调的重点，讲到神一切的丰盛荣耀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和荣耀在他里面，那每一个人要遵他而行，并且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才会坚固，进一步才可以防备异端，然后弃旧更新。啊，不行啊！啊，一切的丰盛和荣耀在他里面，这个他还是指着耶稣基督哦。然后个人遵照他而行，而且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在他里面被建造，而且要在里面被生根哦。生命树要栽在溪水旁，而我们这棵树要栽在主的里面生根建造，这样听懂哈，才会信心坚固，然后怎么样呢？防备异端，你信心坚固的人才可以防备异端呢。要弃旧更新，弃掉旧有的，要能够更新变化，最后你才能够活出分与世界分别为圣的生活。你可以用最简单的字表达，然后回去你再去整理，就变成你的东西了啊。你要一句一个字抄啊，就很慢。好，我继续哈。能够成为圣洁蒙爱的人，诚心的侍奉敬畏主，最后一起同得神国的基业为赏赐，得到天国产业为赏赐。所以从刚刚所讲的这一切，它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啊，我们刚刚讲到他所论的重点重要性，那现在要讲哥罗西书谈的主要信息，主要的信息 message 啊 modified message。我们看哈，是在描写耶稣基督的神性，神性，描写耶稣基督的神性，还有他的尊贵性，还有荣耀，以及丰满丰盛。 基督是神的爱子，基督是神的爱子。在哥罗西书一章的十三节一直到十五节可以看得到，十三节到十五节，基督是神的爱子，是教会的元首，是生命的主，更是神的奥秘。他在万有之先，万物靠他而造立，所以哥罗西书强调神一切的丰盛就在基督耶稣里面，神一切的丰盛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这是哥罗西书特别强调的主要信息。你记最后一句话也可以，神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哥罗西教会它的异端主要就是谈到一些事情，异端是讲有一些人自以为虔诚的人起来，他们提倡禁欲，也就是不要结婚，也不要有人的情欲，禁欲禁止欲望，禁欲。那还有就是那个异端也讲做这个要苦修，苦修就像和尚尼姑咯，还有你到印度那些苦修人士都不吃不喝打坐在河边，以后死了丢到河里面，他的灵魂就是往那个河的东岸出去，天国就在那里。他们那个很有名的叫恒河，我看资料是讲恒河，结果我在马来西亚上印度教，有几个印度信徒以前也是信印度教，感谢我们教会，他们跟我说恒河太远了，所以有的在南方看到河流都是，所以河流旁边都有那些苦修人士，全世界有一些苦行僧啊，他们跑去那边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穿衣服，穿一个小小的盖子，然后就在那边站，或者坐在那个木炭上面，或者坐在那个针上面、刺上面，他们这样来苦修啊。当时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异端也有啊，你注意看那个二章，二章的八节，八节这里讲你们要谨慎哦，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照人间的遗传世上小学把你们掳去哦，异端进来咯。然后再来二章的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三节，这里也有啊，用人的规条，然后二十三节最后说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是克制肉体的情欲，这是毫无功效的。更糟糕的是有的把灵肉给二分法了，灵肉二分法意思知道吗？真的不知道。灵肉二分法意思就是说我去淫乱没有关系，我犯罪没有关系，但是我的心灵是属于神的，我肉体本来就会败坏，是属恶魔的，肉体淫乱，但是我的心里是圣洁，我的心是属神的，叫做灵肉二分法。这样明白了？有人还主张灵肉二分法，这怎么可以呢？那这样的话大家都没有公义了，那跟狗有什么两样，跟牲畜有什么两样，是这很糟糕的啊，不能灵肉二分法了。你受洗，你得圣灵，你这个身心就是神的殿，你不能说啊，我的心里属于神，然后我身体给魔鬼，给魔鬼尽量用，就不能这样啊。 你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女，你代表神的形象，你要为主做见证，你不可以降分的，明白哈？在台湾，我听到有这么一则消息，那个和尚啊，他是度级以上吃斋，度级以上，度级以下吃粗的，吃荤的，听懂这个意思吗？你的肚脐啊，是我们人的中间嘛，肚脐以上吃斋吃素，肚脐以下吃荤的，听懂吗？明华好像不懂啊，可能比那个博士的那个课程还难了、啊、那个意思就是有的和尚哦，没有好好的苦修了，他还跑去找妓女，是肚脐以下犯罪，肚脐以上吃斋。现在更糟糕啊，现在的和尚啊，他肚脐以上也是犯罪，他不能吃肉，要吃素的，他现在都吃肉了，还跑去吃蛇肉、牛肉、羊肉。我曾经在一个烧肉店啊，就看到和尚穿的衣服，三个也进来吃，我很想跟他说，哎，你们现在都开放了。我相信他会吃那个荤的肉，他们的规条是不能吃的，我看他可能肚脐以下也是吃荤的，很糟糕。开一个进口轿车，放那个流行音乐，还有 rock music， 啊，咚咚咚咚咚的，经过我们旁边，什么和尚也这样啊？和尚尼姑在一起讲话也是打情骂俏，糟糕啊！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修女也疯，修女也疯狂啊？那一个他的疯狂还好啊，是把一个软弱教会复兴起来嘛。这个现在的和尚尼姑就不得了啊。那个美国有很多牧师，甚至那个枢机主教、啊、后来查到不是同性恋就是跟妓女玩嘛，好像最近这种事情也蛮多的哈、哦。我们那个大埔某基督教派一个传道人找高中生欺负，这个也在报纸出现了吗？上个月的事情啊，害得我去那边访问啊，我来到大埔文明上学，怎么会有这样的传道人？还好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在港九只有三个传道，一个十四海传道，再来我再来姚传道、啊、我们不能破坏神的见证、啊、我看到这个外教会，哎呀很糟糕。所以那个异端哈、哦，最主要在这两个地方看到，还有就是那个十六节，二章十六节，他们在那个饮食啦、节期啦、安息日，他们这些又有新的看法，所以这些都是很糟糕的事情啊。异端，所以保罗在写这个是要来阻挡异端哈、哦。因为这些人借着行为在审判人面前表彰自己是谦卑公义，其实他们是错误的，这样明白哈、啊？我们看到异端的地方有三个地方，刚才都有跟你们讲经文了，记得第一个在哪里？二章的八节，再来第二个二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那么到十九节，再来第三个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因为里头谈的异端都是不一样的哈。这些你要抓住啊，等你在读它的时候才有很清楚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哥罗西书主题，我前面讲充满万有者的身体，那其实你也用一个说法，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的啊、哦，一样的，这两个主题意涵是一样的啊、哦。那我们要来看第一章哦，要来查了。你要查以前，先全部读过，所以要上这一课以前，已经有读过第一章的举手，读过第一章的，请举手。我举手啊，我也读啊，你也有，哇， 最好要读，因为等一下我直接做那个分段了，那我会再做一点解释。如果你有事先看的时候再做分段解释，你就会清楚了哈。第一章总共有29节，一章总共有29节。那我们刚才讲了，题目是充满万有者的身体，或者是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第一章的小主题是什么？是在主里的丰盛，在主里的丰盛，这是第一章的小主题。拯救的主题我们刚才讲了，现在讲每一章的小主题。第一章是讲在主里的丰盛，我们后面三章就不讲，下一个礼拜上的话再来慢慢一章一章讲。好，我开始要分段哦。第一段，第一章里面的第一段，引言一节到三节，引言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二节，对不起，一节到二节，我们来看一节到二节啊。保罗的书信写法一定离不开这些现象。第一节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是奉神差派，而且他都没有忘记他是使徒哦。使徒的意思就是受主差遣的门徒，叫使徒，不是随便哦。他都会特别提到，因为教会都有问题，他特别提到这个和兄弟提摩太。他特别提到提摩太，认为两个人写的其实是保罗写的。第二节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他总是有写信的对象，这是他书信的一个特色，先表明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被差遣的使徒，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会写信的对象，哥罗西的圣徒就是对象，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和在基督里面忠心的弟兄，包括姐妹那一些人，然后再来第三个内容，书信的内容祝福，所以他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归于你们，所以他的书信内容都会表明他是奉神差遣的使徒。第一个，第二个，他会写书信的对象，哥罗西的圣徒，在主里面忠心的兄弟姐妹，再来第三个他会祝福，所以第二节的后面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归于你们，这是他书信的开头语啊。所以要知道有三个内容啊，你如果再看其他书信绝对离不开这三个内容，除非这个教会还有其他问题，他要特别表明什么，他会再加一点什么，他原则上都是这三个内容。好，第二段为信徒感谢神，三节到八节为信徒感谢神。好，写完了我们就要开始一起看咯。我们来看哦，好了吗？三节到五节，看一下，保罗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保罗和其他使徒常常为他们教会祷告。”四节，因听见你们在一些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所行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所以这短短的四节五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从祷告来出发，然后去见证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好处。见证什么？四节里面有谈到什么？注意看，谈到他们的什么信心，看到没有？然后后面谈到什么爱心？第五节呢谈到什么盼望？这个保罗从哥罗西教会就提见证他们的信望爱信心爱心盼望，他对哥林多教会也谈到哦，最大的就是就谈到我们不可少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信望爱啊，但是里面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咯，他在哥罗西教会也谈到。所以四节五节啊，是从祷告生发出见证哥罗西教会的信望爱的生活。一个教会被见证，被主的工人见证，这样很好啊，信望爱。我们今天教会都要朝这个努力来发表发展了。我们看到第六节，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下，结果增长在你们中间， 真知道神的恩惠。所以第六节这里就是祷告的结果了，他呼应第三节，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我们使徒为你们祷告，结果你们的信望爱的见证很好，所以第六节福音就传扬咯，传到你们那边，又从你们那个教会传到普天下去，建立很多教会，这个就是祷告的结果。我们经过解释你才发现他的经文前后都有关联的，你自己看都看不来啊，因为你会想到肉咯，想到去哪里玩啊，打电动玩具啦，接手机啦，是你看不到。所以要用心了啊，我们看到那个七节九节，他就为以巴弗所做见证。以巴弗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他甚至啊，以巴弗他把那个他们圣灵所解的果子都告诉保罗，是可见保罗在写哥罗西书信的时候，以巴弗从那边带来好的信息，圣灵的果子让保罗知道。三节到八节这样知道咯，这样走过是不是很清楚啊？如果你回去忘记了，那是你的问题啊，最好回去了谋满台啊，这道理都记得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段就是保罗为信徒感谢神，为什么感谢？你看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咯，就明白了，看圣经要这样看的，不要你看到一节啊，比如说你抓到七节，正如我们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以巴弗那这个以巴弗啊，哎，我们要做以巴弗啊，啊，以巴弗啊，所以他姓李名巴弗啊，你这样子随便抓一句乱讲啊，那不行啊，前后你看好再来做哦。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段九节到十四节，这里是讲保罗的祈祷，保罗的祈祷。前面他说我为你们祷告感谢神，这里讲保罗的祈祷，你看他祈祷的那个内容我们可以学一学。我们来看哦，九节，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听见哥罗西教会啊的福音的工作，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就是祷告他们在神的道理上面，圣经的道理上面有很好的成长。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满心明白神的道理。你不明白，只有一股热忱啊，你那一股热忱，如果你辅导错，你讲错，你会让人家跌倒，你带不了到圣经里面，带不到神的面前，明白吗？保罗为哥罗西教会信徒祷告，希望你们在神的道理上面能够成长，智慧悟性增加，这样你才能够坚定嘛。你看十节他就讲了，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主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都知道神。你想想看，不明白神道理的人，他做事行为做事做人啊，真的常常出差错，常常讲错，也常常做错，他很多事情就对不起神，会蒙神喜悦吗？他在很多事情上面会结果子吗？为主做见证吗？不会啊，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乱讲，什么都要乱做，会长大吗？不长大。所以保罗他才说，我为你们祷告，让你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满心知道神。所以这里讲，你如果学习神的道理，慢慢多，渐渐的都知道神，渐渐的都知道神。可见那个学习不是一下子，每天要读，每天要学，每天要祷告，你就慢慢的体会神，慢慢的了解神的道理，听到道理，还要你自己要能够体会神的道理，很重要。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这里讲照着神的荣耀的权柄，他如果要跟你同工，就会让你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十二节，又感谢父神，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的意思就是说，接受神救恩赦罪的洗礼，大家都成为光明的子女，有得救的一个盼望，所以才解释成光明中同得基业，这样明白吗？我现在一节一节的走过去啊，让你们知道他的意思，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到时候你忘记了，就说天传道这样讲，我讲的是对的，你讲的是错的，还用我的名字背书。神在天上看了，嘿，你这个小子乱来，他会跟你算。要记得啊，这样走是不是道理很干净啊？我们常常查经都是讲一些感想，我认为这一节哦，给我的感受是这样。他不讲那一节，就只讲哇怎么样怎么样哇。我参加那种查经真的很累，因为你不再讲圣经啊，你是讲你的感觉，这感觉会害死人。我有时候会介绍婚姻啊，哎，这个弟兄怎么样啊？姐妹笑一笑，啊，可以啦，不错啦。但是我看到他没有感觉，圣经哪有说要凭感觉啊？你看那个夏娃被神带到那个亚当面前，有凭感觉吗？有吗？有没有写？没有嘛，哪有凭感觉？不能凭感觉，是要凭信心的。你知道对方受洗信主，他没有违背神，灵命好，然后行为好，热心服侍主，又有责任感，能够做事，可以养家。你要用信心来看待，然后嫁娶对方，而不是凭感觉见面。哇，眼睛会说话，身体会发热，小鹿乱撞，心里的小鹿乱撞，这个就是你的另外一半。我告诉你，你会害死你自己。结婚不是凭感觉，我告诉你，你对他感觉不错，刚好可能你需要的是那种样子，搞不好他一个礼拜没有洗澡你都不知道，你结婚以后都知道都来不及的。很多这样的我们都处理过，外表穿西装打领带不错，原来那个人是一个礼拜都不换内衣裤的，真的有，太太有来抗议啊，我收过这种资讯呢。所以你不要看外表，你感觉好好，看你会死掉啊。你凭信心不是感觉，感觉是外面在讲的什么什么原理初息师，什么白马黑马王子，不要这样想啊，什么西施什么公主了，什么都有一个主啊，都是猪。不用凭感觉，真的，一个人的美就是他内在的灵性。有的虽然长得比较安全，比较抱歉，比较实在，但是呢，他的内心很温柔，但是呢，他守住道理，但是呢，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会体贴人，帮助人，有爱心，但是他能够愿意服侍公婆，甚至啊愿意照顾这个家庭，应该要找这种人呢、啊。不要凭感觉啊，感觉会害死人啊。我们的信仰也不是用感觉来进入得救的门路哦。哪一个人敢在台上这样讲，那个人应该不得让他上台讲道，传一端了，什么感觉不能这样来啊。你的婚姻你的感情也不能凭感觉啊，那个都不成熟的人呢、啊，才是凭感觉。明白不明白也算了，不明白你自己要吃苦。我们走过的人都知道啊，是要凭着信心，你在基本的条件下来接受对方啊，要一起同得基业同得救了、哦、我们来看十三节，就解释那个能够一起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十三节就做解释了、哦、那位主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圈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就是借着他的死而复活，借着他十字架救恩，把我们圈在一起，我们是同得救的一群，这样明白吗？是他亲自来拣选怜悯我们，把我们圈在一起了。保罗的祷告非常清楚神救恩的道理哦。最后十四节，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保罗的祷告非常的漂亮， 借着祷告表明了主的大恩典就在你我身上，在哥罗西教会，这明白吗？应该很清楚哈、哦、都没有反应啊。我们要来讲第四段哦，第四段十五节到二十节，基督的全能，基督的全能。你看啊，这位爱子就是耶稣基督哦。十五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看，从十五节，爱子你就在旁边写，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而造，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十七节，他在万有位之先，这世界还没有的时候他早已存在了，他就是那位天上的主，万有也靠他而立。万有是指着 all things， 就是英文就是讲万物了， all things。他在万有以先，他万有也靠他而立。你看看他的权能大不大，大得不得了哇。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会制造那个什么，有人睡觉会打鼾那个消音器啊，我看你就变成全世界很有钱的人，你试看看消音器啊，让他睡觉的时候不要影响到旁边，看是放上去、放在嘴巴又不会觉得辛苦，他就没有声音了，赚钱了。我告诉你，你可以把价钱抬高抬低随便你啊。全世界很多人很会打鼾，我在飞机上也听到那个女孩子也会打鼾啊，她这样子睡，她穿得还不错，长得还能看，结果那个美感全部破掉了。所以我心里想，如果发明个消音器啊，一定赚大钱了、我自己想都在笑啊。啊，谁比较聪明了、发明一下。你学建筑的吗？应该可以啊。还有没有学那个机械化工的？不过有些小东西发明不一定要有很大的读书背景啊，刚好被他想到啊，很难说。如果有的时候啊，传到半价就好了。我不一定会有，但是预防万一啊，至少如果家里养猪，那个猪也给他放一下，才不会常常听到他的，给他消音。你看这里讲啊，那一位主爱子耶稣基督在万有之先啊，万有靠他而立啊。十八节讲到教会的整体，他是教会全体的之首，他是原始，从死里复活，首先复生。十八节这一节可以接上那个启示录第一章，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第一章的第五节第六节吧，启示录那里有讲。那我们看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跟自己和好。你看看，他不单单是教会的头，也是万有都靠他而立，并且也借着他让罪得到解决，也借着他使万有地上地下都跟他和好。所以他的功臣好大，他的全能好大，从这几个方向就可以这样了解，明白吗？讲到这里还听懂吗？可以啊，姐妹，可以吗？真的可以吗？那个第三排的，可以吗？可以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五段。第五段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21节到23节，这里讲福音的盼望，福音的盼望。从前我们都与神隔绝，他这里讲的我们是讲那个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心里与神为敌，你就可以比对哪里呢？罗马书第5章10节，或者雅各书第4章，与神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那两个经文可以佐证。我顺便提一下啊，其实每一节都有它相关的经文可以做佐证，不过你们再慢慢的找好了。22节，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肉身受死，这个就可以提到希伯来书第10章，第10章大概19节20节嘛，也借着耶稣的身体打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个经节你最好要记，因为它你要解经的时候这些都用得到，你不要自己乱讲啊，找的不对啊。这里说叫你们哥罗西教会的与神和好了，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叫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这个21节一直到23节啊，21节22节，这个是讲福音，它中心的信息就用这两节表达，救赎工作都讲得很清楚哦。然后你要得到福音的盼望，23节这个是要勉励信徒要怎么做。你看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诱，引动就是被诱惑，失去了福音的盼望。你只要在神的道理上面被魔鬼诱惑，被情欲试探给诱惑，你就完蛋。夫妻要彼此忠心，你要对神忠心，你自然对夫妻忠心，你对神忠心，自然对家里的孩子也忠心。每一个家庭成员要这样，教会也是一样，要得神同工发展，每一个人要对神忠心，自然神就同工。如果大家不忠心，不同心，神很难同工。这个福音他又在做解释，就是你们从前所听过，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这个福音道理。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管家，管家。你可以看哥林多后书3章6节，哥林多后书3章6节，也可以看这个以弗所书3章7节。因为这个原来的解释，执事就是管家，你也可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4章1节，要做神的管家，做福音的执事，那里都有讲。所以这是福音的盼望哦。好，我们再来看第6段，24节到27节，这一段讲成丰盛的荣耀，丰盛的荣耀。因为我们刚才题目讲在主里的丰盛，你看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先看到用祷告感谢神，然后祈祷基督的全能，福音的盼望，再来就是丰盛的荣耀咯，它都是连下去的啊。丰盛的荣耀我们来看哦，24到27节，保罗在这里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你就想到他在写这封，他是在监狱，在监狱里面被关，第一次被关，他第二次被关是主后66年67年，这是第一次他写了这4封书信。我为你们受苦，就是人在监狱哦，你再看下去哦。但是我觉得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为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这个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然后保罗愿意承担这个苦，然后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这句话是这样的意思，明白吗？我们常常服侍主会想很顺利，就觉得是很好，但是有时候是受苦的，你必须忍耐。 那你要告诉你自己，哎，主借着让我们受苦承担一些苦难，但是末后神会叫我们显出神的见证来，显得神的大作为，也就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同基督受苦难，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会看到主的恩典，缺欠的背后就是恩典，明白吗？要真的明白哦。我们看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虽然他受苦，其实这是神给他一个传道人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到全备，不管受苦不受苦，他总是要把主的福音传得很完全，所以我们也都有这个责任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然后继续做解释哦，我们看到25节解释24节，26节解释25节，27节解释26节，所以你会看到他在写的时候那个思想的脉络是一步一步的要来阐明前面的那个重点。我们看到26节就解释那个把神的道理传到前辈的那个道理，26节就讲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个可以对照以弗所书3章9节到10节，他这里讲的很简单，但是呢以弗所书3章9节到10节讲得很清楚，那个也就是讲做基督的福音，得救的福音，所以这样明白了哈。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一般人不知道，我曾经小时候听一个传道人，不是传道人，一个领会者在台上领会，他写题目写成福音的奥秘，他的解释让我一辈子忘不了，我说过了吗？没有，真的没有。他怎么讲啊？福音的奥秘是什么？福音呢是神的道理，哎，这个还好，是神的真理。那奥秘呢，也就是说我讲的道理你们听不懂，我是讲神的道理，和耶稣基督圣名讲的，我告诉你们连我自己讲的也不知道，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我坐在那边呢，我当时还是学生，我听了以后我说怎么有这种人在台上啊？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要讲这种道理。他现在年纪大了，快70岁了，我不好意思问他你还在讲福音的奥秘吗？你看看这样也在台上领会嘞，有传的前辈吗？我讲的道理你们听不懂就是奥秘，我告诉你们连我自己讲出来的我也不知道，真的很奥秘。哇，如果这样讲应该讲到这里就可以阿门下台了。所以那一场我一直在想，哇，怎么会这样解呢？那个时候我还没到神学院，我还在念书，后来我就是翻到以弗所书3章，从1节一直看到12节，那13节就找到答案子。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得救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得救的真理，神向属他的百姓显明，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来拯救，就这么简单。没有想到他在上面这样讲，真的非常非常的隐藏的奥秘，希望他进棺材的那一刻他懂了，不然就带着奥秘进去，将来神审判他，你福音的奥秘怎么解啊？哎呀，真是麻烦了。27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是指着那一些哥罗西教会信徒，这奥秘在外邦人中间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但是在你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外邦人不接受的，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信耶稣基督啊，是一个愚昧的人。那个就根据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20节到25节吧，那里有讲啊，18节到25节，那里有讲啊，不信的人，他们把耶稣得救的十架道理当作愚拙的。 那个可以对照啊。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传扬主耶稣，27节28节，题目是传扬主耶稣，这个你都可以当作讲道题目，你就讲哦，要怎么传啊，方法有两种，28节，用诸般的智慧，诸般的智慧，智慧在原文里面是讲这方法，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传主的真理嘛。这里说劝诫人，教导人，要把个人引到基督面前，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要用诸般的方法咯，智慧咯，用真理来传。第二个方法，29，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大能是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啊？想一下，讲一下，圣灵，所以要用圣灵来传扬耶稣，前面那一节用神的真理来传扬耶稣，最后神才会生发神迹作为来。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章在主里的丰盛那么多那么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传扬耶稣。所以28节那里说我们传扬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传扬主耶稣，要用那两个方法才能够把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呢能够见证出来，明白吗？第一章有没有走得很干净呢？干净呢，你不要弄不清楚又讲错弄脏了啊。所以他每一个段落都跟他的主题有关系哦。那个主题我们定在主里的丰盛，你看看，从引言为信徒祷告感谢神，然后保罗的祈祷表明主的恩典，再来显明基督的权柄，再来是讲到福音的盼望，再来讲到丰盛的荣耀，最后我们决定，保罗他说我们要传扬主耶稣，用真理跟圣灵。最后一段了，您只是有问题吗？最后一段这一章是不是这样走过很清楚啊？那你走完了以后，分段完了就要提出问题咯，那我们就可以提到一些问题。我们7:30结束是吗？哦，那还没到哈，因为我要给你们做一个范本啊。这样讲完以后，我这个时间可以缩短的。再来，因为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是要讨论那个后面的问题了。第一个，你的祷告有什么样的体验？因为里头有讲到几个地方祷告啊，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啊，后来我们看到第二段那个保罗，第三段保罗的祈祷，他非常清楚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提出，你的祷告体验是什么？你就可以分享你最让你很难忘记的那一次，包括你的快乐或者你很痛苦的时候，你怎么祷告？是为家里人祷告，为自己呢，还是为教会呢，还是为什么？就分享你的祷告体验。所以这样提出来的问题是不是很好？我们看到保罗为教会祷告，保罗祷告的内容很好。第三段呢，那我们可以再提一个问题，在第11节那里说，造神荣耀的全能在各样力上加力，让我们能够感受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那你可以找一个题目这样讲，主的恩典在你身上有什么见证？因为你走过那个恩典会力上加力。第二个，你会看到神的权柄能力。所以第二个题目就是主的恩典在你身上有什么体验，或者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就要去想，我在什么阶段碰到什么事，我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主的恩典怎么帮助我，让我力上加力，让我肯定神的荣耀权柄。所以这些题目都很好的，你要先把它走过分段以后，你再提出问题啊才是好，而不是在那边讲一些跟那一章没关系的，很麻烦的。我们再提一个问题，第10节这里有讲，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那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么做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怎么做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你就要从你的家庭讲，你的家里有的人很信啊，你要怎么做为主发光啊，不然到家里人都拿这个借口，你看你看你信真耶稣教会你都没有好啊，你脾气也不好啊，还会偷东西，还会骗人啊，没有爱心啊，懒惰啊，你对得起主吗？你可以从这里想，或者你已经在上班了，你怎么去影响，所以你的行事为人怎么对得起主，你要去想一想。所以这些题目都很实际的。那我们甚至可以再提一下，最后讲到传扬主耶稣，那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说，我们要如何来见证主耶稣？除了这两个方法，我们怎么引导人来？有一个弟兄做见证，因为他在班上考试都是第一名，结果有一个人那个第五名第七名的跑来找他，我看你好像都没有念书，为什么你考试几乎都满分，全班第一名，而且在学校全年级成绩还在前五名呢？他成绩很好，那个弟兄去做见证，我信耶稣，我参加晚间聚会，我参加安息日聚会，这个同学就说我可以跟你去吗？可以。结果去了以后又碰到一次的考试，他跑来跟那个弟兄说，奇怪，我跟你去了你们教会信耶稣，为什么我的成绩还没有超过你，还是你第一名，我第三名啊？那个弟兄就讲，你信耶稣是为了要得到第一名啊。后来他才见证，原来他没有注意，以为他是自己要寻找耶稣，原来他是因为我们这个弟兄表现不错，他也希望不错，他问他方法，他说我是信耶稣去聚会才这么好，所以他跟着他去，结果还没有冲到第一名，打败我们这个弟兄，说奇怪，我跟你去信耶稣为什么还没有第一名呢？所以你要纠正他的观念，就我们信耶稣为了得救，解决我们的罪，要跟耶稣有份。所以你在带领的时候你要去注意，还有带领人呢，不要用感情来带。还有五分钟，我顺便讲一下，跟我同年龄的，我们几个会运动，而且也会做一些研究，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念国贸系的，他是国贸系也是前几名的，结果他传福音给一个女同学。一年级开始来慕道，到了三年级还是来慕道，因为他们同样是国贸系，所以有时候那个弟兄用摩托车就载他出出入入，所以在我们的感觉好像这两个是香港讲什么帕托啊，是一对情侣的哈，我是看报纸写帕托啊，是吗？我先问清楚才可以用。到了四年级上学期，这个姐妹的这个慕道朋友决定要受洗，然后受洗后的那几天，这个弟兄就跟这个姐妹咯，信慕道三年多咯，就跟他讲，我只是带你来信主，我没有这个责任义务要娶你哦，你搞清楚哦。载了三年的摩托车，载连我们在旁边看的都认为你们是帕托嘞。结果这个时候他才讲，是不是有看到别的更好的姐妹，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住在教会啊，那个地方是很有名的淡水啊，那边有几间大专院校啊，大学，我也是在那边念书啊，我念银行学习的，我们不同的啊。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姐妹生气啊，平常她很有爱心，很会服侍，那一次生气啊，就跑上到我们的图书馆的三楼，教会在二楼，一楼是接待室，三楼，我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有几个都是在各科系里面，是想比较响叮当的人了，文武都可以啊，读书考试都很行， 运动也都可以啊。那我跟另外一个念那个化工系的，化工系的他现在在台湾一个某一家外商的银行总公司里面做营业部的经理啊。那他后来念研究所毕业哈、啊，我跟他两个在那边，哇，那个姐妹上来到三楼就叫那个另外一个弟兄的名字，某某人就出来。我的书桌刚好面对他那个楼梯转出来啊。那因为我在学校也是打柔道的，是他们都知道，参加过比赛，所以我是不会被他吓到。我声音放得很低，哎，某某姐妹，你是干什么？怎么神经病了？太过分了！他手这样哎，叉着腰哎，然后啊。我另外那个弟兄啊，他本来跟我讲话，他听到声音，跑到后面他的书桌里面，就在那边躲起来，连那个脚都放到椅子上面了。他蛮聪明的，难怪可以做银行总公司的经理。我后来跟他说：“你为什么脚收进去放在椅子上面？”哎，他如果这样转过来看到我的脚在那边，嘿，我等一下也被骂。脚弄到椅子上面了，然后就在那个椅子上面就。很小声偷偷跟我讲，哇，这个母老虎怎么那么凶啊？后来我就跟他说什么事情，因为那个弟兄知道他会来啊，他听懂他的声音了，从一楼要准备进会堂，砰砰砰，他听懂了，我们听不懂啊，我们以为是另外弟兄，我们里面住十个，教会里面住十个弟兄啊，哎，他听懂了，那个弟兄跟我讲，他长得很帅啊，差不多176，白白的很。很聪明的这个弟兄啊，他跟我说：“等一下有事，你别找我，我到传道里面躲避。”我还搞不清楚，没有多久，5分钟来了，哦，我知道了，我就跟他讲：“什么事啊？那个人太过分，带领我3人多，现在把我踢掉了，他在骗我。”我也不要让他好过，我要自杀给他看。哦，那真的自杀，全台湾有名的这件事。我说不用了，你现在在生气啊？我了解了，我去跟他谈一谈了。那我请他坐在这里。后来他跟我说，我心情很坏。他说：“辉煌兄，你带我跑吧，出去外面走一走。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因为你会介入。”他们的事情里面，如果他为了要报复那个弟兄，你这个姐妹把感情移转到你身上会不好，你怎么说你都不对，你对不起对方，也对不起你的朋友，更教会有伦理，你不能这样做。所以我请他坐下，我说啊，他人在传道堂，不过你现在不能去，不然你会打架。我去跟他谈，如果谈不拢的话，你以后不要叫我辉煌兄了。我年纪大一点了，我进去里面找那个弟兄谈，他还非常有口才。他现在不得了啊，他每个月，他现在的薪水啊，相当高。那个新台币800万是我们这里港币多少钱呢？一个月200万，他薪水现在这么高，光光薪水，那个弟兄啊。他又是他那个股票福利又是另外一点，所以他加起来是超过1000万的新台币。那个弟兄多聪明，你看看，我心里想他口才那么好，那我等一下跟他讲话，我也是要大概很用力讲，但是你生气我看他也不接受。后来我去跟他讲，我用反方向讲，我说某某人啊，弟兄啊，你为什么不要他？我是传福音，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教会里面大大小小都把你们看作是，因为你们都在一起，所以看作是最好的一对，而且也不错。那个姐妹各方面条件也好。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如果回答得很好，我支持你。但是你那个理由不好，我反对，而且要跟你算清楚。我打算，如果他没有答应，我就要跟长子讲， 在职会里面谈一谈，虽然我们是学生，但我知道怎么做。我就跟他讲，你认为他不够好的条件在哪里？为什么你不要他？他就开始想了，很困难呢，这样讲对他很困难呢。他考试常常不是第一就第二三第二名第三名的，头脑很弱的，对他来讲很困难。他讲这个理由我不认同，我就跟他说这个不成理由。我告诉他这个讲的是这样这样这样，他提出五个理由全部没有。后来他就抓着我的手说：“辉煌兄啊，谢谢你了，我输给你了，我知道了，那我还是决定他了。”这种人聪明了，你也有方法。那感谢主了，他懂得。然后我出去外面讲，你可以进去了，你们不会打架了。他们进去里面没有两分钟，两个笑得出来了。我就换我讲话了，我刚刚在看书那么认真，你突然来说要自杀，突然来说要叫我带你去找夜间骑摩托车带你去跑啊，那么麻烦的一件事啊。我说怎么样？好呢，我们请你吃一碗面，但是我没有接受。我说你们自己去了。结果感谢主，哎，我不知道，我们男生没有过生日的。结果我准备要离开淡水的最后那一年了，他们还想到我的生日啊，去买一个小小的蛋糕，大家都跑去睡晚上十一点半，就跑到我的书桌旁边，我旁边有一个房间，就说：“辉煌兄，我们买一个小小蛋糕庆祝啊！”我才想起我的生日，哎，他们很用心。不过他们结婚我没有去，因为我当时被派出国协助圣公。那感谢主啊，他们夫妻生活得很好，他的太太也聪明，考上全台湾那个最高考录取一名啊，在最好的银行里面上班，所以他们那个夫妻生活相当好。而这个先生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很大的处长，那个是相当大的公司，所以他薪水很高，他能够击败很多国家的对手，然后对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主管。他非常认真，常常聚会，又爱做圣工，讲到非常有口才。我们这几个当时在一起念书啊，非常有感情的，不管弟兄或姐妹，大家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的那种互相帮助。如果我不帮忙，这两个分开以后，这两个就变成在教会就失落。如果我借进去也不好，但是我可以做他们中间一个调节的人。应该我们处理事情是这样的，感谢主。也做过一个很重要教会的负责人，这个弟兄啊，相当跟我同龄啊，我们差不多年纪。所以我们读圣经以后，你就会有一个智慧，要怎么去处理事情问题，让你显出你从神那里领受的智慧、聪明跟能力，你才能够被主所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读圣经读完就要吸收进来。所以我们讲完了以后，最后就提出几个问题嘛，你可以再提别的，这些都跟这一章有关系，而且从这一章里面出来到生活的应用诠释。你应该在讲道理的分享也是要这样的，你要先有一个分析纲要，然后再出来提出见证。我带你们第一堂，那第二堂我就会缩短我讲的时间，我后面就提出几个问题让你们去讲。所以第一堂我是这么带，这样明白吗？我们后面还有二章、三章、四章嘛。如果觉得好，就请你继续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也是经过学习才有的哈。那愿神祝福大家了哈，我们就最后一起来做感谢祷告。